实际上在1776年之前，大部分殖民者他们没有想过要独立，是吧？他们是以，他们都承认当时英国的宪政是世界上最好的、最完美的一个宪法。我们后面讲美国的这个混合政体，还要讲这个事儿。所以他们非常是以作为英国人为光荣的啊，就是而是说你，就我们想做英国人，想拥有跟你们本土的英国人同样的权利，结果你们英国人把我们抛弃了，对吧？他们其实是有这么一种被歧视的一种感觉啊。这个我们后面会讲一些故事嘛，把这些殖民者当中的一些上层，他们跑到英国伦敦去，然后呢也受到英国的这些国王什么接见，也和英国的这些伦敦的这些议员打交道，开头为英国的这样的一种艺术啊、品味啊、荣华富贵都觉得自己是个乡巴佬，是吧？都特别的羡慕。但是羡慕到几天以后，那种浓浓的自卑感就出来了，然后就这种自卑感就化为一种对英国的一种反感，对吧？这个就是人的这种心理哈，所以轻易不要让人对你产生自卑，是吧？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啊，都拥有普通法传统，是吧？然后呢，这是第三个、第四个特点，就是当时英国殖民北美的方式，并不是一种单独的散兵游勇式的活动，而是带有一种共同意志和目的的群体性的一种移动。所以说呢，这就为整个民族传统的遗址，包括他们的语言、法律制度、文化风俗、生活方式等等，他们都提供了必要的坚实的永久的基础，加强了北美各殖民地之间的认同感，这个是要强调的。尽管是13个独立的国家，很独立，对吧？因为殖民地当时都是属于在自己玩自己的，对吧？但其实他们中间已经有一种内在的精神的这么一种关联，对吧？这是要强调。但我这些总结不是我总结，就我至少今天在讲这一讲的时候和下一讲，我基本没有什么原创哈。比如说你们可以去参看我的参考书目店的，包括北大那个王希教授他也做出的这种总结吧。但我是对在他们总结基础上，我会对每一个点我做一些进一步的阐释，是吧？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然后呢，殖民地宪政有两大特点，这个要讲。第一个，他们注重成文法；第二个，他们注重契约精神。这个是要讲的，就他们的宪法制度的特点。他们特别看重成文法，把成文法赋予了神圣的一个地位。我们知道殖民的建立就是从成文法开始，王室要给他们颁布一个特许状，对于这些殖民公司的组成要颁布特殊的宪章，就是章程。然后殖民者之间有公约，或者他们自己有这个基本法，这些都构成到所谓的成文法律，就白纸黑字写出来的法律这个法律对政府的功能、权限、权力的来源、殖民地居民参与政治的资格和方式日常政治运作都做了规定。我们知道这和英国本土是不一样的，英国本土的最大的传统是不成文法的一个传统。英国有宪法，但这个宪法不是白纸黑字。我们今天当然认为是最熟悉，每个国家都有宪法，我们中国也有宪法，但其实这种成文宪法的传统是美国殖民者开创的以前没有这回事，对吧？因为这个宪法是高于其他法，我们后面要讲在独立战争以后，殖民地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每个州的这个立宪运动，每个州都制定自己的宪法。那么实际上在1776年之前，殖民地就有丰富的立宪的实践。比如说我先举几个例子，这是那个王建新他也做了一些总结，我就把他总结给大家介绍一下。他说1639年这个康涅狄格的基本法是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成文宪法有学者认为是殖民地的第一个民主政体也是个联邦政体，他的联邦是由三个乡镇共同体组成，而且规定官员应该衔接产生，官员应当依法行使权利和捍卫正义，然后呢授予议会立法权，限制政府权利，就有限政府，每个乡镇平等参与联邦议事机构和决定税收，是吧？这是自由人第一次为他们自己创立一个政府。然后呢1641年还有另外一个叫马萨诸塞自由宪章，这被认为是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权利法案。 我们知道美国宪法后面补充的权利法案规定的26项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当中，有16项已经在这个自由宪章当中出现了，啊，其中有7项是原创性的，比如说，看他怎么规定，人的生命不可剥夺，所有人不可随意被逮捕，所有人的财产不可随意被剥夺，就是后面独立宣言所讲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受到保护嘛。然后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除非依法补偿，不得征收任何人的物品。在法律对人做出判决之前，不得进行人身限制或者拘禁，就无罪推定原则。还有不得因欠债而逮捕任何人，任何人不得因同一违法行为遭受2次处罚，就一事不再罚。还有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啊，除非2-3个证人作证，任何人不被判处死刑。还有对妇女的保护，任何已婚的妇女有权不受丈夫的人身侵犯。当然也对教堂啊，每个教堂可以自由选举自己的神职人员，啊，诸如此类，是吧？啊，有些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口号，我们今天或者教条，我们都很熟悉，但在当时以这个是很开创性的。那殖民地的宪法呢，还有其他宪法文献，啊，比如说1683年马里兰教会自由法，1647年马萨诸塞法律与自由，1649年马里兰宗教宽容法，1672年康涅狄格一般法律与自由，1682年新罕布什尔法律与自由，1683年纽约自由与权利宪章，1701年宾夕法尼亚自由宪章等等等等，啊，这个就基本全覆盖到美国宪法的26项权利和自由都能够找到。而且这样的一种殖民地的这种宪法的这些特点，还可以再追溯到英国革命光荣革命以后的1689年的权利法案，1628年的权利群约书，以及更往前追到1215年的大宪章，啊，就是我们讲殖民地的这种民主跟宪政的这种起源。其实很多人说第一部真正的近现代意义上的宪法是什么，很多认为就是1215年的这个大宪章，啊，我们知道这个大宪章的背景呢很简单，其实就是一个当时英国的国王叫约翰王，是吧？他因为进行英法战争，被称为失地王。当时这个跟随英国国王打仗的这些贵族，其实他们在英国和法国两边都有自己的土地。结果当你这个约翰王打仗失败了，我一方面是我这些贵族在法国这边的土地我们都失去了，另一方面你打仗是打钱啊，一打仗你就要像我们这些贵族呢，就不断的去什么呢，征税，是吧？那这些贵族当然是不干了，后面就大家就团结起来，最后城下之盟就逼迫这个国王就签订了这个大宪章。但是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这些贵族他们并没有彼可取而代之的想法，对吧？他们逼迫国王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你回到我们原始的契约，你不要突破这个契约的边界，是吧？我们就达成和解了，啊，所以说大宪章里面已经确立了无代表不纳税、妥协下的分权、正当法律程序、王在法下、契约政府、司法独立以及宽恕、不要仇恨啊等等的这些宪政原则，在1215年的大宪章都出现了，对吧？所以大宪章就是一个重要的象征，就是啊民主对专制的约束，反对派的一种存在，就是永远的反对者的存在，对一个国家的这个制度的一个重要的意义。而同样按照我刚才的说法，是吧，就是我们按照大宪章，我们说不就是狗咬狗，对吧？就是你们这些贵族和这小封建主大封建主之间分赃不均，然后你们干呗，与人民有什么关系？但是大宪章的这种因为大宪章而受益的已经远远超过了贵族的范畴，文明就能够超越自身利益的局限，对吧？尽管我们当时制定宪法、制定宪章就是为了利益，但是呢，它的影响在这种价值秩序下，它就有可能让这个社会所有阶层的人都受益，对吧？这是大宪章。所以我再总结一下，也是根据别人观点，大宪章的这个精神啊，有人总结，我觉得总结的比较不错哈，就是第一，自由是先于王权而存在的，是吧？国王权力很大，但是呢，比国王权力更大的是人的自由，对吧？所以说，历史久远的这个自由原则为英国的有限王权提供了鲜艳的边界和制度进步的空间。第二点，王权是后于法律而产生的，是吧？我们就是王在法下，是吧？ 以前是人治与专制的能力合法性，就是王在法上，现在为法治和宪政的能力合法性所取代。这第二点。第三点，就大宪章的精神，封建法律是互利妥协合议的产物。我们后面总结美国的宪法制定有一个经典的概括，就是原则与妥协，是吧？其实来自于封建秩序，大封建组和小封建组之间实际上是个互利妥协合作的一种关系。紧接着与此相关第四点，就是宪法起源于封建，宪法和宪政不是起源于资产阶级，是吧？起源于封建阶级，哈哈，因为封建是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分权。什么叫做封建？封建就是分权，是吧？上下之间分权，不是说我是大的我就可以把小的完全吞并，而是说大和小之间是有明确的分界的。这种分权就导致了社会可支配的政治、经济、军事资源的这种分散，使得政治妥协成为可能，使得政治专断成为不可能，宪政的契机就出现了。第五点，贵族是宪政的缔造者，就是推动宪政的往往是政治精英，不是人民。当然我们后面讲美国宪法制定要讲专门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We the people， 就是我们人民。人民是宪政的抽象伦理基础和实际的受惠者，人民是个集体概念。但是为什么宪法离不开人民，这个我们后面要讲。但是从起源来看，精英往往，什么叫做精英？凡是自掘坟墓者就是精英，是不是？这些贵族签订这些大宪章确立边界的同时，他们在保护自身利益的是同时也让这种利益向更多的人共享，是吧？所以说这些精英啊，我们知道，就是比如说美国推动这些黑人奴隶解放的也是这些奴隶有产者阶层，对不对？法国大革命，推动法国大革命最激烈的就是贵族，对吧？他们自掘坟墓呗，这个就是贵族是宪政的缔造者，是吧？这叫贵族精神，贵族精神就是自掘坟墓的精神，是吧？然后呢，大宪章还有一个特点，我觉得这个特点很重要，叫做不断的确认。我们知道这个1215年大宪章签订以后回去了，约翰王马上就后悔了，这个肯定嘛，谁都想违背契约。人的本性就是要背信弃义，是吧？这才叫人的本性。然后呢，当然了，后面那你要违背契约，我贵族不允许违背，中间又发生了无数次的战争，又无数次的这个国王跟贵族之间的纷争，然后每一次纷争过后再确认大宪章，再确认，整个这个英国宪政历史就是不断的确认宪章的这个历史。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政治的妥协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是个连续的过程。这个也是美契约的传统，不要认为契约传统就是一锤子买卖，我制定了一个契约就永远，不是。契约哪怕是相互信任的也要不断确认，这来自于圣经神学传统。你们看到这个在圣经里面为什么叫旧约和新约啊？在圣经的旧约里面，上帝跟人类不断的在更新契约，是吧？亚当之约，什么彩虹之约，然后呢，这个亚伯拉罕之约，这个的大卫之约，是吧？最后一直到耶稣基督做了一个新约，约定，不大的约，就像两个相爱的人，是吧？也要每天为什么都要说我爱你，是吧？每天为什么都要说不断的确认，就是这种约定是不断确认的，政治的妥协也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对吧？这是契约精神哈，大宪章的这个东西我们要注意，就这些都影响到殖民地宪政特点。好，我们就讲第二点。刚才讲第一点是成文宪法，是吧？成文宪法其实英国虽然是不成文，其实英国也不完全，我觉得也不能这么简单的概括说英国就是不成文的。然后呢，紧接着第二个特点就是契约精神，就殖民者他们对法律的理解啊，往往都是从契约的角度出发的。就把殖民地的各种内外的关系，比如说王室与殖民地之间，殖民的居民与殖民地的政府之间，殖民地政府的各部门之间，殖民地的居民之间，都所有关系都看成契约关系，都是相互承诺的关系。所以这些殖民者他们非常注意自己的权益是否得到了保障，对殖民地的体制的运作出现的侵犯个人权益的决定，他们有格外的敏感，这种权利的敏感来自于利益的敏感，对吧？ 所以他们就有灵感来自哪，就是契约精神。然后呢，契约精神当然分为世俗契约和宗教性契约。我们刚才说过，宗教性的契约殖民地，像普利茅斯啊，像纽黑文，他们的契约精神的深厚与坚实更是不言而喻的，对吧？这是殖民地宪政的一个，那又一个特点，是吧？所以我们刚才总结了，在1787年制定宪法之前，甚至在1776年独立之前，殖民者的这种政治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内容就是两块，一个是成文宪法的偏好，第二个就是把政府跟人民的关系视为神圣的契约关系，就是在那个时候已经成为普遍接受的重要的政治原则。所以那个戈登伍德还写过一本书叫做《美国革命的怎么激进基础》啊，就是那这本书其实是说是激进基础，其实也就是说其实没有新事啊，就是在殖民时期啊，这一套所谓新的观念和秩序早就已经啊进行到这种实现了哈。然后呢，殖民地的这种自治的发展，通过我们刚才的一个梳理，你会发现它不是一个广泛的群众运动的一个结果，也不是公民权利的普及化的过程，就整个殖民地的政府的主导者都是中上层的人物啊。这个中上层就包括两种人，第一种就是经济地位高的人，第二种就是有某种宗教信仰团体当中的人啊。基本上是这两种人，他们分享了权利，他们推动了殖民之地的这个宪政和民主化的这么一个进程，是吧？所以说他早期殖民者他们对政治参与的限制非常严格。我们后面讲1787年宪法争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比如说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这个资格，这个资格重要的限制就是财产资格啊，你要拥有多少的这个财产你才有资格去进行一个拥有公民权，是吧？啊，所以说他就我刚才说的，而尽管我们会说他的限制很严格，但是呢他有了扩展的方向和可能。比如说我们经常批判，我们今天批判古希腊的，我们说古希腊是直接民主，好多人就开始抬杠了，古希腊算什么民主呢？古希腊的公民人数这么少，古希腊一个城邦假如有20万，可能公民也就是3-4万3万多，那剩下的十几万都是奴隶啊，都是妇女啊，都是外邦人啊，都是没有公民权的人，你凭什么说古希腊是民主制度？多么少。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抬杠，一方面你是有一种现代的价值观，另外一个方面你不会想一想，比如说当时古希腊那种直接民主的彻底性，对于民主直接参与的这么一种广泛性和讨论问题的深度，直到今天有哪一个大国，哪一个民主大国能够具备，是不是？对吧？所以说，而且正因为他确立了这样的一种民主的一个体制，才为后面进行民主化的努力其实是设定了一个方向性的一个标杆，对吧？这是我今天一直在讲的一个内容哈，就是我们对历史怎么去理解哈，所以说殖民者的这种建立议会争取自治的活动，本质上就是一种，你也可以说就是一个一小撮精英他们内部分财分地的这么一种运动不是现代的政治民主化的运动，但是又如何，是吧？但是他们就为民主化的运动确定了方向和可能这是我们要讲的问题哈。最后我们讲一讲这会涉及到后面的独立战争的事情，就英国与殖民地的关系这种外在关系就比较麻烦了，是吧？那么早期殖民地呢，它与王室其实是相安无事的一方面是这个利益不大殖民地的角色在当时实在有限，王室呢确实没有太大的兴趣第二个是当时英国的内政矛盾丛生贵族王室争权夺利危机不断，所以王室也无暇顾及殖民地的事务，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要讲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在1642年至1651年英国内战期间当时新英格兰地区的四个殖民地，就是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纽黑文和普利茅斯，他们就宣布成立了新英格兰联盟成立联盟的意思是什么？就害怕在遭到法国、荷兰或者印第安人攻击之下，我们提供互相保护，而且互保运动，这个其实是为后面的这么一种美国形成一个联邦所谓的合众国，合众国就是各个 states 的一个联合， state 就是邦或者州，实际上就是国家， 那他们就是他们不是单独行使的。我刚才说了，在开拓殖民地的时候，他们是作为一个团体去开拓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团体啊，公司的团体还是宗教的团体。然后呢，在殖民时期，尽管平时各个殖民地都是干各自己的事情啊，但是呢，一旦有事情，他们往往会形成一个团体啊，团体性的单位。比如说独立战争爆发以后，他们是以一个团体名义是吧，去发出各个国家的呼声。而且最后取得独立战争胜利以后，英国王室跟他们签订 和平条约，也是以13个国家作为一个联合体签订的合约。这个最后才导致这个邦联条款和联邦宪法之间怎么去过渡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纷争，是吧？就是各个州到底是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一个国家，是吧？而是他们早就开展了这种联合行动啊！这个从1642到1651年之间，已经有这么一种互相保护的或者结成这个联盟的这种模式的啊。好，这是然后呢，到1660年英国的王室复辟以后，这时候呢，英国重新掀起了北美建立殖民地的热潮。王室对殖民地发展就相当重视，而且把殖民地看成名正言顺的是他的王室财产，加紧了对殖民地的管控，对吧？那这种管控一个背景就是与其他欧洲国家在经济贸易上发生了这个竞争，对吧？这个竞争就让英国王室和议会看到了北美殖民地在经济和战略上的重要位置，这下才重视起来。但是一重视呢，你以前放手放得太多了，对吧？你现在每一步重视，对殖民地来说，我们后面讲独立战争要讲啊，这个殖民者有一个重要体质特别的敏感，可能在别的国家别的地区屁事都不是，是吧？但是这对他们来说全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所以说就英国王室是非常冤枉的，对吧？就说是没有哪一个政府比英国王室更好的政府在他的世界，但就是这么一个政府引起了这一帮二杆子，是吧？独立了，哈哈，这个很有意思哈。然后呢，英国王室开始加强对这个殖民地的这种控制吧，哈。1660到1665期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系列的航海条例，就是要扩大和增加英国在国际商业当中的竞争能力啊。主要直接目标是把荷兰要挤出北美的经济区。那么航海条例的规定是这样的，要求殖民地的出口运输必须使用英国船只，殖民地最重要的出产包括烟草、糖、棉花、稻米只能销往英国，而殖民地所需要的工业和机械物资和产品只能从英国进口，是吧？这个呢，从英国的角度来说，航海条例其实是对殖民地的经济特权和保护。我觉得我给你纳入这个体系，那英国就像我，对吧？你不给我，不听我的，不跟我做生意，你跟这些小国家跟这些做生意，那其实你更亏啊，是吧？你纳入我整个特权保护呗。而且殖民地是宗主国的经济附属体，你也有义务去满足母国的经济宏观布局吧，是吧？我们今天经常这样说呗。但是在殖民者眼中，人家不会这么看，他们就觉得航海条例太不公平了，你限制了殖民地的经济自由，剥夺了殖民地获得利润的机会，所以他们就变相抵制。那很显然，这个其实航海条例是没有成功实施的，是吧？那这个殖民地议会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哈哈，他们就是尽管英国也有议会，殖民地也有议会，但是他们那时候的殖民地已经认为殖民的议会比英国伦敦的议会更加的重要了，是吧？其实还不等后面还反抗英国议会，他们早就不把英国议会真正当回事儿啊，就是长期那150多年的这么一种殖民实践呗，对吧？然后到了1670年代，又有一个事儿，就是王室派税收官员到北美殖民地去收税。马萨诸塞殖民地进行了积极的抵制啊，马萨诸塞也是经常发生各种暴乱啊、动乱的这么一个地方，是吧？那为了惩罚呢，查理二世在1684年就下令吊销马萨诸塞的特许状，强行把这个州就变为王室的殖民地，就王室就管控了。然后呢，1685年继位的詹姆斯又把纽约变为王室殖民地，后面就是一系列的这个王室殖民地的这么一种运动吧。然后呢，新英格兰地区，我们刚才说的那几个，比如说马萨诸塞、罗德岛、康涅狄格、新罕布什尔，又组成了新英格兰的自治领， 但是呢，这个自治领就是成为一个大区吧，这个大区的事务都由王室派出的总督去管理，而派出的这个总督呢又特别的强势，这个总督叫做安德罗斯。这个总督到了这个自治领以后呢，就完全无视殖民地的议会，连连颁布了一系列的蛮横的这些命令。实际上当时就是觉得我们要采取一个强硬一点的手段呗，要把你拿下是吧，想打破殖民地地方政治势力。但是很显然，你这种强权做法破坏了殖民地熟悉的这个传统是吧，尤其是他们早就认为殖民地内部事务天经地义，由殖民地的议会自行管理啊，这就引起了这个殖民地的这个强烈的不满吧，是吧。好，这是关于他们的矛盾，我们现在从具体材料我也不讲太多，后面我们讲独立战争，我觉得我还是更注重从一些观念上给大家进行阐释。我们再讲讲光荣革命对英国和殖民地关系的这个影响。我们知道英国的光荣革命以后呢，英国议会制定了1689年权利法案。光荣革命是17世纪的英国王室和贵族阶层之间权力斗争的结果啊，他把王室长期垄断的征税权和保留军队的权力就转移到议会手中，对吧。而且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王建新在他的书中也专门提到一个，就英国到底是不是一个议会至上，对吧。其实严格来说不能说叫议会至上啊。首先在英国有两个特点，一个有自由的传统，第二个有普通法的传统，都已经早就确立了不可能有任何一种权利能够做到至上，这是不可能的是吧啊。而且呢，在这里面我们看1689年和英国的光荣革命，他所确立的，他把国王的权利基本就架空了。但架空以后呢，是不是就议会至上，其实不是的。当时的下院可以限制上院贵族的为所欲为和国王的贪婪，而保守的上院可以防止下院变成暴民政治统治的这种工具，而王室又可以利用两院的矛盾起到平衡作用，是吧。所以说你会发现新的英国的宪政同时承认和保证了王室、贵族和平民三者利益的政治地位。难怪我们知道像孟德斯鸠他写的这个论法的精神是第一次完整的论述了三权分立，而孟德斯鸠论述三权分立的一个理想的模本就是英国的宪政体制。但是我们后面都知道孟德斯鸠也是建立在对英国宪政体制的误解的基础之上，但这个误解不重要是吧。但这个误解之所以不重要，是因为在英国事实上确实有三权分立，不过他这个三权的机构不像孟德斯鸠所描述的那样而已。还有这个我们后面讲独立战争还要讲的，就关于这个所谓的现代的共和政体和混合政体的区别，对吧。英国它被认为是最完美的政体，是表明了整个社会当中的三种最重要的政治势力都能够参与到政治统治当中，对吧。但是呢它是以身份作为一种划分的，对吧。那这种情况叫做，那它和现代共和政体的三权分立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而且呢，很早的共和政体就是以人数的多少，我们后面要讲的，比如亚里士多德他专门讲过的是吧，人数最少的是君主制，人数少一点的是贵族制，人数最多的是民主制，是吧啊。然后呢，三种正常政体都会变态，都会沦为很糟糕的政体啊，民主政体沦为暴民政体了是吧，贵族政体沦为寡头政体啊，君主政体就沦为什么这个专制政体是吧啊等等。这是英国。但是呢你想这个光荣革命确实重要很大，对美国的这些殖民者冲击非常大的啊，是吧。而不仅冲击大，也找到了一个合法性理由。然后呢，光荣革命伴随着出了一本重要的著作，就1690年光荣革命之后的一年，诺克发表了政府论的下篇啊。这个政府论的下篇可以被认为是对光荣革命宪政成果的理论的阐释啊。尽管其实我们后面知道诺克写的政府论下篇实际上是在光荣革命之前就写好了是吧，他当时写好是要献给什么什么王室什么的，但是呢， 他不敢发表哦，他不是献给王室，他知道这个东西发表出来自己很麻烦，刚好这个运气也好是吧？发生了光荣革命，这个光荣革命以后他发表出来，这个很了不起了是吧？很厉害。到今天，政府论下篇，我是建议大家都必须好好读上三五遍以上，太经典了是吧？那可以，这个政府论下篇可以被视为是对光荣革命的宪政成果的理论阐释。尤其是他的自然权利思想跟社会契约思想，啊，成为了北美殖民者反抗英国暴政、争取独立的意识形态的武器，是吧？也成为美国建国和立宪的重要的理论基础，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是吧？杰斐逊写的《独立宣言》基本就是洛克的政府论下篇的一个发展，是吧？包括第一自然弹，说你这个统治王权统治者违反了我们之间的契约，我们有革命的权利。这个罗素的政府论下篇，这些都说了，是吧？那么是不是光荣革命就让美国北美殖民者就欢呼雀跃呢？不是的。光荣革命确实证实了北美政治体制的正当性跟合理性，就自治传统啊，权力和自由分享的传统，但事实上并没有给殖民者带来高兴的成果。在光荣革命以后，英国的王室跟议会对殖民地的控制反而加强，就殖民地的自主地位反而是削弱的，是吧？就内部问题解决了嘛？那么我们英国这个大英帝国呢，就其实是反而光荣革命以后就更强大了，是吧？哎，这时候呢，殖民者就认为，我们就他们的自主权利受到了削弱，是吧？而且呢，殖民者我们前面说过，殖民者他们一直是以自己作为英国人而自豪的，是吧？所以说他们认为光荣革命以后，我们作为一个英国人，我们要分享光荣革命的成果，怎么分享呢？你不是有一个1689年权利法案吗？那我们作为一个英国殖民者，我们也应该享有权利法案所赋予的同等的权利跟地位，跟在个英国岛屿上的这些应该是一样的。可是呢，英国的议会就认为殖民者的权利是由王室规定的，与真正的英国人的权利不能混为一谈，是吧？肉脸推个冷屁股啊，这个就有点伤自尊了，是吧？然后呢，1696年英国又进行了更严格修改的航海条例，航海条例就给王室税收官逮捕违法的殖民者赋予了权利，对吧？紧接着反正就是、啊、这个管控的这个法律越来越多，后面威廉三世又成立了一个重要的部门叫做贸易部，这个贸易部就是专门处理殖民地和宗主国的事务的。这个贸易部当然他会向殖民地提供资金啊，帮助开发英国本土所需要的产品，而且负责审理所有殖民地通过的法律，宣布与英国抵触的殖民地法律无效，也是强权控制呗。所以说，从1695年到1725年之间，贸易部对殖民地实施的比从前更为有效的这种控制，形成了殖民地统治的新秩序，加大了英国特派总督的这个权力。当然我们都可以想象这个总督权力跟殖民地议会的权力之间冲突不断，而且越来越激烈，是吧？所有这些今天我都不展开了，都为后面的这个独立革命啊，就真的是埋下了所谓的星火燎原之势啊，这些都是早就埋下这些种子了，是吧？这是整个差不多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所要讲的内容，就是整个殖民地啊建立的这个历史延续，是吧？有三种殖民地，是吧？公司式的，这个契约式的，业主式的，以及各个殖民地内部的一种管理机制，尤其是确定了殖民地议会的一个自治的一种统治的一种权力机构。那么在这种发展当中，必然会与英国的这种宗主国发生剧烈的冲突，但是在这个冲突的背后是殖民地的一种权力意识的一种觉醒。那我也顺便讲到了我们如何去看待这段历史，对吧？这种权力意识的觉醒和我们今天的这种价值判断之间怎么去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调和，意思就是我们如何以一种更加理性和公正的方式去进入这种历史啊，对它进行一种更好的一个评判。这是我今天整个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那么下一讲我们就会给大家讲叫五月花号公约啊，我们具体以五月花号公约为主要的一个文本阐释对象给大家 再把殖民的这些历史和他们的一些精神理念做一番解读。好，今天正式的哈，我们就聊到这里。现在我看大家如果在群里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没有，我们现场有没有什么问题啊，现场的朋友们。如果没有呢，是这，因为他这个录播我们今后要形成一个录播的系列，是吧？我害怕就是一讨论怕有些问题一不小心弄进去了，他不像这我可以删，上面我删不了，是吧？我就暂停线上的直播啊，暂停线上的直播，然后呢我们这个就下一讲是明天晚上7:30正常我们讲五一花号公演，好吧？好，然后再下一讲我们是周六晚上，因为特殊的日子哈，我们避开一下哈，周六晚上我们讲这个第三讲，好吧？